天父，感谢你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把你的宝贝的话语给了我们，你的话安定在天，世界里面啊，所有的一切啊都会在转变。但是曾经说我有遵行你话语的人，主啊，真是永远长存。所以主，我们都求你啊，让我们对你的话有一个渴慕的心。你也自己帮助啊，我们弟兄姐妹啊，有这个属灵的胃口，也愿意在你的话当中里面啊，不单是只有字句啊，我们也能够明白到里面的意义，也能够使这些意义啊生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别人能够看到啊，我们不是在讲神的话，我们是活出神的话。你赐福给我们今天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交托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安。那上一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哥林多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所以保罗一样一样来处理。那之前他先讲到那个是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有这个淫乱的事情。那从这个他开始。接下来呢，就讲到关于基督徒诉讼，特别是讲到基督徒这个婚姻关系那方面的教导。那开始我就请问大家来想一个问题：我们做基督徒是不是都不可以与任何人来打官司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 involve 啊，我自己也 involve 过在一些的 loss，不是我去告人是，就是因为有些财务的事情等等的是变成是被周在这种漩涡里面。那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够与任何人打官司？那我希望今天讲完这一个课的时候呢，会解答我们这个的问题。美国一年之内超过有40万民事的诉讼是告到联邦 Federal Court 的，但是也有超过1200万宗是告到这个什么呢？State 的州法院。那全美超过130万名的律师，你可以看到，在美国里面比较赚钱的行业是什么？那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律师呢？是因为美国特别最头痛。到今天没有办法处理的都是这种 health insurance，就在美国没有这个健康保险，等于是活不成的。而这些的诉讼全都是被律师跟 insurance company 垄断，所以这个 medical or malpractice lawsuit 是最为严重的。那加州是更严重的，所以加州有一个 nickname，其实每一个州都有个 nickname。大家知道我们加州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绰号吗？我们叫做 "Sue Me State"。你不喜欢，你不满意吗？Go ahead and sue me。OK，因为任何烂鬼的案件都会有律师烂鬼的要来接的。OK，so sue me state。那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是按照当时的这个背景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受了，虽然是罗马的统治，可是呢，罗马之前就是希腊，所以这个希腊的文化是很讲究这个智慧，然后呢，智慧其中一个显示就是可以辩驳，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跟人家来辩论，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有就所谓的公众法庭，当然不是在室内的哈，它在室外里面。那就有人开始来辩护对峙，所以因着这样的一个背景，就这种的风气就引起到教会了啊，所以他们觉得说就很会辩啊，要跟人家 argue。那我们今天也是拜这种 social media 所托哈，变成我们也很喜欢去辩，也很喜欢借着这个东西里面，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 quote 什么我 quote 什么，你说谁牧师我说谁牧师。今天就是人就喜欢要赢，要显露我是对，你是错的。好，那所以保罗指出他们的错误是什么呢？第一，你为什么告在不信的人面前？为什么基督徒之间的事情会牵扯到那些不信的外人？ 所以他说这是很失去见证的，这会使主的名被羞辱的。因为今天他们互相告，是基督徒告基督徒，啊，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但是这些事情呢，就是告到什么？告到外邦人，就是那些很多不信的人啊。所以他们用不同的标准，用不同的方法啊，可能讲的就是所谓的公平啊。所以他们不会讲爱啊。我说爱是在家庭的啊，要公平你就上法庭吧。所以是两个根本不统一的标准来处理啊神家的事情，所以保罗问教会的领袖为何不先出面看看可不可以调停这些事情呢？所以他就在第五、第七节说，这是第一章的时候，因为你们当中里面自称有很多恩赐啊，神也证实了赏赐给你们，你们。有口才有学问的人很多，所以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那既然你们当中里面是有人可以绰绰有余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内部解决，要带到外面去呢？他说：“为何不情愿吃亏呢？”我也曾经分享过好几回我一去到这个的南非的时候，就马上就要去处理，就是因为教会有人合股做生意所以呢使弟兄做生意，可是呢一定有一些说财务的这种的问题，到最后呢就请传道人就说要去找律师，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去劝导，就是觉得。所以我们要小心哈，在主里面又是同一个教会又是什么的，但是又合股做生意处理不当的话，那个影响不是只是这两个人很多时候是州的整个教会特别是有些人呢又 side with you 就等你的哇，那个事情搞得非常复杂，所以姐妹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他说你们彼此告状。已经是大错了，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边要说啊，情愿啊，那你们这很难学的。我们中国人是最怕吃亏的，对吗？有什么哪里减价便宜的，那么先排个队去占个位置是抢啊，这个抢回来都觉得特别香的，我们就最怕拉后。所以有什么 take advantage 的能够拱上去跳级的，我们都是这样做的，怕吃亏。那广东人说的更传神呢，执输行头惨过败家。他 说你吃亏啊，好像是把那个家产败得更厉害。为什么不勤于受亏？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大的学习，就是说放弃那个公平。放弃你的权利，在美国是很难学的。我记得才是前一两年，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一区的 HOA 真的是那个非常霸道的那个人，他其实也是其中里面一个人被推选的。那我就觉得这些很无理的人拿个 book throw at you，那我好好研究说你根本所要求的东西也不在这种什么的CRSV 那个提案里面，可是。他就知道你怕官，然后就弄你，你不喜欢你可以告我，怎么讲？我心里面非常的火，请教了一些教会里面是做 real estate 的，就是说其实是不合法的、不理、没有理由的等等等。但是呢，罚你就是一两百块的事情，那你找这些的律师，到最后你可能不只是一两百块的钱。但是你得到什么呢？出口气呀、对吗？不要给他得寸进尺啊，给他一个警惕呀、其实也有人找过我如果是公司里面老板的待遇啦，无辜的被辞聘啦，所以等等的东西我们基督徒怎么处理呢？如果照世界的 那就有方案嘛，啊，就照办。可是我们有时候想一想，啊，神会想我们怎么做这事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别的，我们就是为了 principle 原则，要去争取一个礼仪啊，心里面那种不忿等等。也许上帝可能就是要我们学习，就是啊，为什么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特别是。如果是主与主里面的人的事情啊，所以要分清楚啊，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的事情。所以我们想到圣经里面有不同的一些的经文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他是诚心作恶的，那你他做恶人，你就反而就是更恶来对付吗？这好像不是圣经的教导。他说，你何必不转个脸来由他打？甚至于是，如果你良心对得起主，你就忍受冤屈，或是说，神说你相信我吗？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报应，可能也不是你见眼报，马上看到。可是你相信上帝会有报应在犯恶的人身上吗？主说你可以让步吗？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神的家里面，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如果我们是自己欺负自己的弟兄或者姐妹，或善或恶，我们会受报。就是你今生躲得过，我们有一天在基督的台前，句句都要定准。那很多人都说，哼，那岂不是任人宰割啊？这是这个健康的这个意思吗？我知道一定会这样问的。我想是保罗不是说我们就是像一个地毯这样的，随人在那边踩。保罗就是说事情也要分轻重，Don't pick the wrong fight，不要选择错的战争，特别是你跟亲人啊，或说跟什么人，会不会因着这样所做的，到最后里面那个损失？会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呢？有时候情愿失去一些钱财跟产物，好过失去见证，因为这个是多少赔的钱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为什么好像今天布道家啊，最怕他是有很多的丑闻绯闻啊，就是说他就算是带领很多人信主啊，我就是他讲道的时候信主，成千上万国际性的。他出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所有的功劳通通推翻。人家想到他就想到他那个丑事，人家对他所做的东西开始存怀疑。他的书我们可以看吗？他这种的为人的话，要去听他讲道吗？哇，兄姐妹，那个骨牌反应很大的，所以只怕有时候关系是或许赢了，神的荣耀。就是亏了，所以有人说，sometimes nobody really wins in a lawsuit except the devil。那这个是一个给我们蛮慎重的一个提醒啊。然后呢，保罗接着就讲了，你要明白为什么神会审判，因为神不会让不义的人承受神的国的。然后他开始呢就列了一大堆的罪状，对吗？说你们当中里面有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软童的、青蓝色的等等等等啊。这边特别讲到是青蓝色的。那其实呢，这个字有别的翻译，就是 homosexual。那以前 homosexual 是专门是指男的方面啊，homosexual 就是男跟男的。那如果你去参考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那边讲说，女人也是一样，把顺性的用处放弃啊，就。那边所讲的就是把女同性恋的啊都列的，那今天你也是会听到很流行很 popular 的，啊，特别是如果自己是同性恋的人呐、啊，或者甚至是自己是基督徒的同性恋者，就用这句话了。你看，明明同性恋就是跟什么贪婪呐、啊、都偷窃了、酗酒的、辱骂的都列在里面，所以就证明。同性恋没有你们基督徒所讲的那么的 evil，它其实是这么多的 evil 当中，或者说这么多的罪中里面其中一项罪。 啊，我们觉得这个是 very popular argument，对吗？但是我要大家明白一件事情，是今天的 argument 不是说同性恋是比他们特别的邪恶，今天的 argument 是同性恋根本不应该被看为罪。虽然圣经把它列在众多的罪单里面的其中一项，但是今天的人说 it should not even be there。今天要强迫我们接受说，法律都不定他有罪，你凭什么定我们有罪？这今天是人世间的法律超越过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世界不认为他罪，我不管上帝怎么说，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其实不是今天就特别针对同性恋的人。我们今天只是说，圣经说是有罪的，那我岂敢代替上帝来说话？上帝，你错了，没有罪。但是今天的人狂傲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今天想要灌输洗脑。我们刚才但以理书第一章，为什么这个巴比伦要去灌输洗脑这些的年轻人？就是要他们知道说，这个是文化，这个是你要接受的。所以但以理立志说，Sorry，我不能够接受。但是呢，这边接下去想，保罗说：“你们中间，他列完这个罪单以后，说你们中间也有人这样。那你们中间，他是跟谁讲呢？他是跟哥林多信徒讲的。所以你们中间就表示说，你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的里面，曾经也有人是这样哦。所以这个证明什么呢？这证明啊，同性恋跟偷窃、酗酒、勒索等等的。”都可以被释放的，啊，这个就不是今天所有人说啊，在我的基因里面呢，说不是我的选择，I'm born that way，说这不是我的错等等，不需要给自己用这种呢乱抓东西来辩护，不需要就接受说，无论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啊，是可以被胜得胜啊，可以释放的。哥林多后书啊，保罗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都是被造的，新造的是 new creature，重新被创造。那我们相信这句话吗？哦，很难，是很难，难是难，但是我们相信吗？然后呢，这个过程里面是要被对付的，而且是有个 process 的。”你们如今11节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靠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保罗说可以脱离的，只是要圣灵的洗净的。那可能有些人他不是一刹那间，我今天信主了，我马上呢那个问题就没有，不是。就算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还可以回去犯一些的罪，对吗？那这个是一直是要被对付，但是问题是说，这个 power 这个能力已经是可以支取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就借着福音戒毒、福音戒毒、戒色、戒烟、戒酒、戒所有的上网瘾什么的瘾都可以，因为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愿意相信他的。如果你有参加这个全球华人的蔡神大会，我们刚刚圣诞节的时过了之后，那Christopher Yun 是其中一个的讲员，他其实以前也到过我们北区跟山谷这个联合退休会里面做过我们讲员的。那他其实去蛮多的地方哈，就是他的父母随同的，但是呢，他自己写书，他自己做见证，他怎么从他的同性恋里面走出来的时候。那到了今天里面呢，是要强调一个的信息是什么呢？那个目标不是从同性恋恢复到异性恋，乃是持守着圣洁的形象。所以他一直说，It's not homosexuality, whatever sexuality, it's holy sexuality。那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说，明明以前就是喜欢同性的，那因着主的拯救，我突然之间变成异性，我觉得不，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就好像是如果我的身体方面， 有哪些东西是已经是先，就是已经受了这种的影响，也是影响我的这个心脏或什么的。我能够告诉上帝，要我恢复到是完全没有病。我们这个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要求或是目的。这个目的是说，无论我是有什么样的倾向，我可以靠主保持我的身体。无论今天是你有毒瘾啊。你就是不能够放弃你的什么这个手机的 game，或说是色情网站，或说别的，你总是有一个东西，你说主啊，帮助我保持这个 holy sexuality，而不是说哦，恢复当初，不是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在这些的有这种挣扎的人当中里面要求到这一方面。然后呢，保罗就用了他们当时一句很流行的一个哲学，就是说食物是为杜甫，OK，这有点像今天所说的 sex is for the body，body is for the sex，好，就是灌输这种什么呢？灌输这一种纵欲，或者是说是享乐主义的这个思想，尽情享受嘛，对吗？人生几何呢？你就是 enjoy，do whatever，go with your heart 这种东西，现在。Postmodernism 也是这种的怪异的思想。所以保罗就开始就给他们一些生活的原则，不管世界在流行什么样的哲学，你要明白这些，这你接下来才是神的真理。所以我常常听很多人问啊，常听啊，基督徒可以，如果我们可以不喝这种的烈酒啤酒可以吗？我们基督徒是应该不要跳舞，连这个 social dance 那种的什么都不可以跳那偶尔打牌可不可以啊？那我去 Las Vegas 去赌场，我会不会有那个很内疚感呢？我可否买彩票？我可不可以看韩剧连续剧？那就问，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以的？似乎圣经也没有把所有东西写出来，所以我发现今天只有两个倾向，一个呢。就是找漏洞，你看圣经没有写，就表示说没有禁止可以做，这个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律法主义，圣经说不可以这样啊，所以你连什么什么都不可以啊。我知道有一些的教会真的是结婚了，连 champagne 连什么的都不可以 serve 的。OK，他说。其实圣经也没有说不可以喝酒，这个不也酗酒，但是他们为了要保持那个纯洁什么，圣经有教会我知道，如果当两个人在这个帕托的时候手都不能够脱的，因为他说这个东西呢会使你有非分的想法，我觉得都是极端。你要么就我们人很像钟摆的，要么就这样，要么就完全这样。以前把同性恋的人拿出来呢，什么喜欢就吊死他，打死他。今天同性恋的人呢，是把打死你。如果你反对的话，我们人就是犯罪的。圣经就把我们拉回到什么？不是中间，圣经把我们拉回到神的心。那为什么要看圣经？那我就是说保罗很好，保罗不是想要。企图要列出所有的东西，不是时代不一样，你能够列的多少呢？世界都在演变，但是他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原则。他说：“凡事都可行。”第十二节，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天，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边这一节就给了我们两个原则。所以不管是喝酒、跳舞、打牌、看电影，弟兄姐妹，我们以这两个原则。来作为我们去分辨可做可不做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总是问我们自己：做这件事情对我有益处吗？如果做这个事情，它始终会辖制我吗？这是关于这跟 addiction 或等等习惯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都有关系。弟兄姐妹，我觉得就够了。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回去问这两个问题，你自己很清楚答案，做还是不做，对不对？不用样样都给你列出来，你写少了一段，怎么样呢？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很足够的原则。但是我们话又说回去，今天其实重点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知足，不是要问我可不可以做。今天我们人要对付的是这个自能力，我们应该问的，我可不可以为了主，为了见证，为了爱心，为了谦卑，为了这位呢，不做。啊，就不要拿这种的圣经拿出来去找去挑啊，选自己想要东西来支持我，我可不可以做啊？跟这个结婚做这个事情，不是。反问就是我们人是已经是被罪捆绑，我们是已经是这个私欲作祟，所以圣经需要我们问的，你可不可以为了什么不做？这是更难学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从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都要学习的。然后接下去讲到这个淫乱的事情，保罗就特别提到这个身子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哈，不是说只是同性恋啊，要在这个罪单里面其中一项。圣经里面不是很多东西写 abomination 这个字的，但是呢，在淫乱跟这个拜偶像啊这些方面，神对他是很严厉的，特别今天你也知道，没有任何一种的罪啊，赌博啊、吸毒啊，都不用问那么多，唯独就是同性恋就分裂教会。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特别要去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是因为这个事情分裂教会的，没有任何的东西比它那么严重的。啊，都是很热心啊，都是就是说福音缘故，包啊爱世人等等的，唯独这两个事情就是基督徒跟基督徒分家，不同的看法。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是魔鬼的伎俩？他不是用别的，他可以用同性恋就可以分开你跟你孩子们的看法，破坏 unity。所以为什么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去对付、要针对的？好，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道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着。淫乱的事情，他形容是身子，谁？”想要跟自己的身体作对，过不去呢？他没有用别的东西来做这个比喻，讲到这种淫乱的事情，他就说是跟身子，就跟你自己过不去，而你的身体是与主联合的，是属主的，你是基督自己的一部分的，是圣灵居住的地方，是用来荣耀神的。哇，都是在讲这个事情，就更显得对淫乱的事情。应该要看得比较重要一点那今天人怎么来看这种婚前性行为呢？如果我曾经看过他们那个 video clip 去访问年轻人，都是那种调调的。他说：“You know, well, just to see if it works，对吧？好就好啊，不好就拉倒。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刚好相反。那我们接下去讲为什么。”圣经教导的，首先是 sex is only and only reserved for marriage。Okay？ 所以不要讲到说，哎呀，性行为只是两个身体的这个的互动。Sexual intimacy is spiritual souls 一个联合。所以基督跟教会就是什么都不选用，选用。什么？新郎新妇来做一个对比，在众多的关系当中里面，唯独把夫妻这个关系用来比作基督跟我们联合，为什么不用亲子呢？不是夫妻。那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里讲的是非常。因为性是人最亲密的接触，我这个身体 也是我这个人最宝贵的自我尊严。你花那么多时间看看自己头发没有白啦，打扮啦，穿得整齐，because this is you care about it。肚子太大啦，要去减肥的，因为他这个是你的尊严，可以随便就给人了吗？你当然要把你自己你最看重的保留给你自己最挚爱的人，不是吗？这个不是人之常情吗？今天的人说要灌输给你是什么样那种的懒觉观念呢？所以 Warren Wiersbe 牧师怎么说呢？Sex outside marriage is like robbing a bank because you get something that is not yours, and you will one day pay for it. And sex within marriage is like putting money into the bank, give you safety, security, and 有一天你会 collect dividends 的。我觉得他说的。太好了，你相信吗？今天人的问题就是以为亲密的性关系仅属肉体暂时性的联系啊，我们做完这个事情好像就没有了，这是很错的，因为这一种的事情是整个人的情绪投入，是牵涉到我们的思想啊，我们整个人的性格跟我们彼此的维生，所以。有时候人家形容就是，好像你用这一个 crazy glue 把两根手指哈，就是粘住。好了，过了一段时间，你硬要把这两个手指拉开，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可是会有什么结果啊？如果你粘得越深越久，那就越难拆开。你要拆开的话，怎么样？就是我扯了你一点皮，你沾到我一点血。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以为说只是这个身子皮外的这一个的联合吗？是整体的这个联合，说你硬要把它拉开是可以的，可是你所承受的痛苦是，我觉得说今天你想想看，我跟另外一个人做性行为的时候，我脑筋里面想到另外一个人，或是你跟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你再会，诶。他有没有跟我跟前面那个人比，或者你心里面会怎么感觉？你觉得这样的一种婚姻生活不会出问题吗？这个比较困难，会不会？然后呢，开始他讲完这部分，又从这种淫乱的事情引进到他们基督徒生活方面的问题了。OK，那从第七章开始，保罗就发布一些的疑问。前面是他们出问题，所以他一样一样指出来。那现在呢？他们曾经写信问了，请教一些问题。那特别是当时有很多人都保持单身，好，我待会跟大家讲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开始来回答啊，开始从第七章开始回答这些他们当面想要知道怎么处理的事情。那有人认为哈，保罗对婚姻甚至妇女的地位比较负面。甚至说他是很男人，大男人主义，他很歧视。其实不是的，保罗是针对当时文化里面有种越线了啊这种的情形，他要提出来。但是他自己在教导当中里面没有强迫的，他说他很清楚分辨，这是主怎么吩咐我怎么说。他也有说这个是我个人建议啊，我是被圣灵感动，他自己能够讲出来的。他先开始讲说：“男不敬女倒好。”我请问大家，好在哪里？啊，就是说，男人如果没有要需要接触女人的，或者说跟他们有这个婚姻关系，请问好在哪里呢？然后他从这个第七章的第二节，当要避免淫乱的是，男子当有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丈夫。哇，他说婚姻，为了免淫乱，有人说那也太消极了吧？原来结婚是为了其实有什么有性欲的满足，然后为了避免淫乱吗？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说啊，保罗你也太过 negative？我知道我们当中里面可能有人是这样想法的啊，那希望在讲下去的时候，可能会解开你心中里面这种的疑惑。首先，我们在字眼上面要把它弄清楚。 独身者啊，是 celibate，OK，是指没有结过婚的人，就是说他从来没有跟任何异性，或者说甚至同性的人行过任何这种的性关系。但是今天呢，很多的教会都有所谓的单身事工 （single ministry），单身不止独身者，单身是指。可能也包括离婚者或是丧偶的人，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很多 single for different reasons，but they are not 独身，they are not the celibate，因为他已经有过婚姻的关系了。那保罗为什么提这个事情？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的不是传说，就是有一个的tradition。就是认为他们说他们追求主到一个程度啊，他为了主不结婚不婚，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做？他觉得说这样的话好像坐头等舱啊，认为说自己是有点身价百倍高人一等，就有点像哦是做修女啊是法利赛人呐、啊，好像是分别自己出来的哈啊，然后呢就是亲亲爱主这样啊，所以保罗提出来说，独身。不是比任何人 super spiritual，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独身单身的人，你也不是比人什么啊 sub spiritual，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人，也不是因为这样你很可怜呐，神为什么不祝福你？你看人人都有一个老相好，你就是孤零零一个人，你也不用这样想，这个想也是不对的啊，那。Happily single 是重要的。无论你今天是独身，或者说你今天还是单身，不是你的 status，是你的心境。Are you happy？我发现很多人是不 happy 的。很多人有很多苦读啊，为什么我今天这样？上帝拿走我的这个配偶，或者说为什么我的配偶出轨？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我失婚？哇，很多人不愉快，所以呢就不会好好追求主的。有时候去到教会里面呢，整天里面好像是那难听一点点，就是观望观望啊，怎么怎么，心不在那里，心还是想说要重建重建重建。那我先要解释一个事情呢，那独身。或者单身也是有三个的啊，他们叫做 Mercedes-Benz 啊，不是啊，宝马 BMW。Born to be, make to be, or want to be。那我们是哪一类呢？但是如果你真的去了解全本圣经，保罗在其他的地方里面怎么说呢？独身是一种恩赐，甚至是一种更大的福分。所以你看呢，马太福音说，唯独赐给谁？是赏赐的，不是你自己要就得到的，也不一定是求来的。赐给谁，谁才可能领受？然后保罗自己就讲出他的意见呢。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手术安详。所以保罗自己的生命体会就是说。一个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一个人有他的不好，但是并没有让你讲的觉得是怎么个样怎么样。那坦白说哈，也是一个人，但是呢，常常处理很多两个人的事情，我也是很烦恼。那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啊？现在我岁数一大把了哈，那人家也死了这条心了，以前常常都皱眉啊，我就觉得很烦很讨厌啊，就觉得好像我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你应该有人照顾。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说，我也没有很羡慕你 就是有时候我也觉得说，其实有时候看到很多人的婚姻里面那种的情况，那种的痛苦，孩子养儿育女的那种的重担，我说也不见得是一定是很羡慕的。那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看那些独生单身人是好可怜呢？我说这两种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那圣经已经有的，那为什么不回去圣经来让我们很正视怎么看事情呢？所以你要知道，能够维持 独生的，这 is special and is greater blessing。好，那所以接下去他就讲到夫妻的生活，特别是在性生活的里面，他就用了身子仅属于对方的，要合宜的相待，所以不可以彼此的亏负。所以当时也有人，他认为是如果我就算是没办法独生，我已经结婚了，他也认为说我就脱离这个。好像禁欲主义脱离这个房事，让我好像灵性有点超标的这种去亲近主。保罗说这个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一个的看法。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这可以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都引诱你们。所以他是一个很。非常实际的一个的警告，所以啊，在婚姻中的性房事哈，是营造美丽关系的管道，它不是用来我攻击你啊，我惩罚你，我威胁你，甚至于是 abuse 对方的一个武器。然后呢，如果是分房分开，就算分开，是暂时的 solution。暂时的 solution，这只是暂时的去解决消极，甚至于给个人有点时间，什么专心祷告，在神面前看清楚自己的问题，在神面前就是说啊，你对我身上里面的计划怎么样？要对付自己，不是对付对方。然后呢，免得撒旦趁虚而入。这个是保罗已经。根本白纸黑字很清楚的一些教导了。长期分开，说实在，我们知道会招来很多的试探，外遇、滥交、色情网瘾。为什么？因为性欲是人自然生理跟心理的需要，你在这方面要制止它。要什么？我觉得这个有点反了自然，那它一定会造成某一些的后面的consequence 的。所以有我忘了是哪一个婚姻辅导员写的，可是他这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他说 "There really, really is no sex problem."，很多人去找他们看 sex problem，他说其实是他们 personality problem，但是呢，这个 sex 是他们这种 problem 里面的一个 symptom。就好像，如果血压高，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走路就喘气，但是喘气不是你的问题，你的喘气是因为你的血压太高，心率跳得太快，所以不是这个问题是问题，是那个问题只是告诉你你有别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对我们在婚姻上面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的提示。好。那比较花多点时间讲关于离婚的事情啊，我知道这个是蛮难教导的，就特别是在我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讲。但是我讲的是圣经啊，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好好的可以回去再看圣经。大多数的离婚其实都是属于夫妻两个人个性上的冲突。我服侍26年，都是要做一些无论是要还是不要，人家想要看我还是没得看我，就是要来找关于这个夫妻上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处理都是个性上的问题，特别是一方或说双方，就是很霸道、很自私啊，很不顺服，或说灵性差别太大，根本就不追求、不爱主、挂名基督徒、不去教会，脾气暴躁、心里面刚硬，都是这些问题造成婚姻关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家里面家庭生活的问题有，但是是少，是真的，因为有第三者。那第三者不要想说是另一个男人或另一个女人，我觉得有时候姻亲关系是挺困扰的。我们上一代可能自己本身离婚，对婚姻方面也是很负面，所以给我们的那种灌输啦，你看呐、啊，他这样对你啊，都不尊重你妈咪，所以有时候呢，他们是不健康的第三者。虽然跟你们同住，可是呢。它是增加你们婚姻里面的纠纷，那更不用说如果还有殴打、 暴力、吸毒、赌博、欠债等等其他的因素。但是圣经有没有人离婚？有，你可以用圣经来说，圣经也支持人离婚，但是不是，圣经不支持人离婚。所以就是有这种事情让我们看到，可是耶稣也做了解释。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我讲过了，都是 personality 个性上的冲突，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凡是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圣经好像很 straightforward，怎么那么严苛啊？就是说只有一个原因啊，然后呢，如果再娶再嫁也是犯奸淫，圣经好像就是那么直接的这样说，弟兄姐妹，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那我们怎么来去看呢？去体会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从现实去看，离婚造成永远是超出两个人的后果啊！我们知道是两个家庭摆在一起，因两个人而结合。那你以为说就是你们两个的事情吗？不是的，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最觉得说，如果特别有子女的，他是殃及我们的下代，他让我们的儿女会不会对男女关系就产生负面的态度呢？就不太敢委身呢？就他好像总是没有安全感，什么时候你要走要离开我呢？自责，这是我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父母不痛快，开始就很悲观、愤怒、忧郁、厌食、自残，或是到最后他有一天也经历婚姻里面的痛苦，他就是步他们父母的后尘。我父母是这样解决的，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先例，让我知道，我就这样解决吧。甚至今天人说，我太不希望可以像他们一样了，我们不用结婚了。可今天的人情愿不婚住在一起，这个不是我乱吹嘘的，这个是有 data 证实的。所以你以为说就是好就好，不好就拉倒，就那么简单的事情呢？Children from divorced family are seven times higher in risk of substance abuse。现在 substance abuse 不是只有酒精跟这个毒，这吸毒，还有其他的 abuse。离婚一般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从我收集到的、看到这些的，你看这些都是有 publish 的这种的 data。Post-divorce family usually suffer financially，所以这个在财务上面一定是很沉重的一种的负担。寿命也减短，life expectancy for divorced people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for married people. Married people are most likely to recover after a diagnosis of cancer。我相信不是一个人去独立去承担这个癌症呢。我相信如果有配偶的照顾或者说鼓励，我相信可能对病情也有好转吧。Men and women both suffer a decline in mental health following divorce, and women are more greatly affected. 你不要说是 divorce 了，就是如果你丧偶以后啊，那个 mental 的这个 health 啊，都会减低。These are all facts and data.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About the only people who profit from divorce are the attorneys. 他们是最赚钱的，其他都是输的。根据美国的统计，50% of all marriages end in divorce，这是很高的，每两对就有一对是离婚收场，兄姐妹那是很可怕的。67% 二婚的人10年之内再度离婚，三婚的人74%是10年更短以下离婚。换句话说，离婚再婚，再婚又离婚又再婚，只有越来越减低自己婚姻的稳定性。这表明什么呢？One of the most clear-cut findings is the high likelihood of divorce for persons who have been married more than once。所以其实，你换了环境，换了你的枕边人， 换了你周边的事物，搬到别的地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不会改变你人里面真正没有对付好的人性问题。特别如果我们的问题是 contribute to part of the reason why we divorce， 不会因为你换了什么人，变了一个人，就会解决是属于你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要做雅各，总是觉得人陷害我，没有想到他欺骗父亲，欺骗哥哥，所以他就觉得说你我舅舅欺骗我，我妻子欺骗我，我孩子欺骗我，我好苦，我好命苦，是吗？你就没有问题了。 Focusing on becoming the right person 很 popular 一句话， rather than finding the right person in your life， 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是对付自己，而不是外面的人造成。所以人这个 自我省察是今天我们现代人很缺欠的。台湾曾长居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但随着对岸经济发展快速，加上不少城市实行大女人主义，统计显示中国大陆，这个是2017年的 data， 已连续三年取代台湾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以及全亚洲离婚率最高的。这个跟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那种环境那种的风气很有关系的。就如今天美国人怎么看同性恋，怎么不会影响你的下一代怎么来看同性恋呢？对保罗引用耶稣的教训来说，夫妻不应该离婚，如果离婚，双方应该守着单身或是寻求复合。耶稣只提供一个可以离婚的理由，就是除非有奸淫。保罗建议说，最好是可以悔改，互相饶恕，寻求复合。但说实在，这基本上面是不是没有，有非常少数的例子和见证。如果不能实现，那无辜那一方可以再嫁娶。无辜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有第三者，所以有不忠不贞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或者说是很复杂的，因为他欠了一群的债，然后呢，所有债都归在你的身上。那如果你不跟他脱离夫妻关系，你就背负这个债，甚至于是突然之间人跑掉了，士兵啊，不知道走到哪里了。各种的因素，那逼得这个好像是被动的那一方就变成是无辜者。可是现在的社会还是更加复杂，人性的罪恶严重，还有其他这种乱伦赌博， It's so complicated， 这些保罗的时代都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到了今天的确是越来越复杂。所以今天是很多的因素构成好像这个离婚一种的理由。但是呢，神的话也很清楚，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妻的事都是我所憎恶。 Again， 你看到 abomination， I hate divorce。 所以有时候选择离婚是在两个的 devil 当中里面选了一个 lesser of the two。假如我们婚姻关系当中有一方不信主呢，保罗很清楚教导，带领不信的配偶信主绝对是信徒的。我曾经还处理过，是自己信主，娶了不信的人，最后是信主的人要离弃这个不信主的人，我真的很生气。我当时没有办法带领的对方信主，最后还是你要去离弃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倘若双方是在没有信主之前结合的，然后信了主之后一方信主的，信主的人不能够以啊他跟我不同的信仰，他就是不肯信主来做借口与他离婚。保罗这方面的教导也是相当清楚的，我们因为时间缘故，你自己好去读12到14节。倘若一方已经信主而嫁娶了没有信主者，我提醒您姐妹，这本身与神的教导是违背的。 那个做了这种事的人，需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而且还要为没有信主的者的救恩来祷告。我也处理好几个 case， 说哦，我不强迫他的。啊，信仰就是我们人的自由。我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得救的重要性。你真的得救吗？你跟他这个夫妻的关系是在地上的，以后你上了天国，会看到哦，因为我没有强迫他，你爱他，你不管他是沉沦的灵魂，这证明那个信的人本身有问题。我也不知道他的信仰是如何，他说信我也不信，对吗？对，难怪他就会选择跟。不信那什么，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事情吗 ？OK， 我觉得我很怕很多人做见证。哎呀，我那个时候娶了她，我老公还没信呢。你看他今天交给你们长老了。我听了之后说，你自己做错了，还要拿来做见证。你做了已经是跟圣经清楚教导违背的事情，你还把它当成什么？好的例子去劝导弟兄姐妹啊，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领受到的恩典是教义吗 ？It's not even a doctrine， 是神给你的 special blessing and grace， 还不真的在那边去感恩流泪，还有在那边夸口啊，没问题啦，怎么怎么啦，好好带领他。我很怕弟兄姐妹，真的就是不好的见证，不好的见证。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很低调，很 low key， 应该承认说 I didn't do it right， I have no way to ask。 所以对方有一天信主不信主，那我不要不知道我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负多少的责任，不知道哈。但是绝对不要拿出来做夸口，觉得说啊无所谓，这个是误导别人。所以保罗的教导是，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 Each one should retain the place in life that the Lord assigned to him。 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 Each one should remain in the situation which he was in when God called him or her。 所以保罗的意思说，救恩不更改我们在地上的身份，虽然在属灵救恩的地上我们更改，我们已经是属于神，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可是你在地上里面，你是什么工作，你是什么样的，那个是不会因为你信主而改变的。所以无论是收割礼的，他说没有收割礼的，无论你是债主、奴仆或是自由人，你已婚、未婚，或是你已经离婚，你是官夫还是寡妇还是处女，他说都持守着那个身份的原则。所以保罗就特别引证了割礼，已经蒙割礼的就接受，你没有说割礼，也不要强求说我一定要割礼。你今天是奴仆，你仍然信了主，还是要服侍人的。不要说我是基督里面自由人，你要解脱这个。他说不是，他用这些例子来解释婚姻关系的操守。单身的，保罗说你还是可以保持单身，无论是离婚还是丧偶。已婚的也不应离婚，因为你已经进入这个婚姻的这个阶段。那神说他也要你持守你的见证，继续你为了这个婚姻的尾声和工作。但是寡妇和官夫是例外的，他说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的再嫁，只是要嫁给在主里面的人。看到没有，主里面的人，我们今天挑选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对象呢？保罗在其他的书《哥林多后书》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儿。当然保罗最后自己心里面的感动说，他认为最好的选择还是保持独身，就是说不一定要进入这个婚姻的这个的关系或者说境况里面。我觉得其实保罗的教导是很清楚，难接受是我们难接受，但是我们难接受不 nullify， 不否定了 圣经是这样明说的。那当然，很多人想要为自己的状况找一些的理由的支持，他可以看别的书，看不同的牧师，对这方面的一些解释。这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我自己看圣经觉得说，就是那么清楚。那我就说，你要用别的方法去解释，那是你为了你自己，就是这样而已了。保罗说：“然按我的己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但是他很清楚说，我想我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啊。但是还没有完呢，我们继续下去啊。他提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种的感动和看法呢？原因，他说，现今的时代艰难，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主后啊，40年左右的事情，他已经说那个时候时代艰难。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时代不是更艰难吗？他说，婚姻中必遇到痛苦的。你若娶妻，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姐妹，你告诉我，今天结婚面临什么艰难？今天在婚姻中，你认为自己受到什么痛苦？他说：“免去挂虑，可以让我们专心事主，我就不用分身乏术。”娶了妻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我是有人跟你会竞争 compete on 你的 presence, your time, your energy, your care, whatever 是，那这里是一个事实。有时候我有时候观察一些的夫妻，我自己心里面感叹哈，我自己心里面跟我讲。很多时候，配偶比主耶稣更难娶，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底面，有他们的需要，有他们的渴求。有人就说讽刺的说：“The cheapest thing in a wedding was a marriage license, and from then on, all the prices will go up。”就是好像有时候我就说嘛，有人说为什么去觉得保罗那么负面哈？那也许我相信他危在旦夕，他知道他生命常常都在威胁里面，在他的处境里面，他看当然对这种有家庭有婚姻的人看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也值得我们在神面前可以重新再来思虑。特别我们无论什么的原因，我们现在还是独身，或说我们还是单身。总结一下，保罗讲了那么长的篇幅，他主要说什么呢？他主要肯定一个事实，或是圣经的真理：婚姻是一个永久性的关系。说今天所有真的是是有主婚礼，人家在那边要你们夫妻里面订盟约的，盟约里面最后一句说 “Till death do us part”，是将你我分开。所以夫妻的关系到了死就是各不相欠。第二，要嫁要娶，圣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吩咐都是要在主里面的。我不是说只是说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养都挂名的。所以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头一堂就问：你有什么能够肯定对方是真正信主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是基督徒，就等于他是基督徒吗？你跟他的那个相识、认识当中里面，你可以肯定这个人是一个清楚蒙恩得救的人吗？能守独身的人，依保罗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是更有福气。你可以不同意，是保罗所说的。那有些人说。好，我今天才明白这种道理。以前也没有人帮助过我。那如果我今天在保罗或者圣经的教导里面，在婚姻关系上已经犯了以上的错，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神的恩典 是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这不是说他拿走我错误以后，我所要还是要面对的后遗症跟责任，对吗？但是我们却愿意啊，神救我们从破败当中出来，逆转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一些的问题，使我能够因着我现在目前的处境，让神让人可以见证到神可以在我这个创伤的生命里面一样造出美丽的结果来，就是我们可以极力去积极面对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七章里面，保罗有教导关于信跟信的人之间的结合怎么来看，他也讲到信跟不信的人的结合当中怎么来处理，他也讲到是处女或者独生者没有信的人当中就是说信徒当中守独身或者没有嫁娶的人应该怎么来。我觉得其实是很完整，不是全面，但是我觉得是挺清楚的，占了很长篇幅的讨论。好，到结束今天的这一个读学之前，有几个我觉得我们个人在神面前都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一，神，我们可以问神有赐我独身的恩赐吗？我不是说单身，就是说独身，就是说一辈子不结婚，这个东西我说是神赏赐的 OK， 不是强求的，不是自己要坚定毅力做什么事情，不是的。第二，为什么我想要与不信主的人结合呢？虽然我知道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但是我还是选择他。那其实为什么自己要去看听自己，我个人有什么东西或是什么要去面对，要去想清楚的事，以致我想要做出这个明显跟圣经教导不是相合的一个决定。第三，假如我们准备要结婚或是有计划等等，甚至是再婚，我们想到这个关系是永久的，我一旦进去，我有没有做好准备就要持守到底呢？不然的话，我是不是太仓促，太过不假思索，又进到另外一个应该是永久的关系呢？然后我们再深层一点问，我的婚姻生活如何影响我的灵性？怎么样影响我对主的服侍？我觉得这些是后面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境况。我们的境况只是它让我们想到背后我们有没有很清楚在神面前被思考到或者是说对付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如果个人有这些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是把这些的问题带进我们的婚姻关系中。那所以我知道这两章是很不容易的啊。那我也没有太多什么样的这种经验，也是那如果弟兄姐妹听得很不舒服很不同意，那也就罢了，不需要跟我 argue 的。我相信我讲的最清楚都已经在 PowerPoint 上面。那你有可以有你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是按着我自己对圣经的领受跟体会，我就这样来教导弟兄。那我们下一次呢，题目呢，就是这个第八章、九章、第十章。这三章里面呢，主要是从这个，当时也有一个的争议性，就是祭过偶像的食物，特别是肉类，可以吃吗？那所以当中就起了很多的问题，保罗就从处理这个事情里面讲到我们基督徒这个自由这个原则 所以呢，我们也是好好的把这几章读了，准备下一次来听这个主学课。好，我们请这个的男孩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是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借着 Balex 弟兄给我们所分享的主你的自己的信息。天父，我们知道你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不管是我们独身还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来过圣洁的生活，来过合你心意的生活。主啊，就求你来。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过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把我们弟兄姐妹们下个星期的时间仰望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主你平安，你的喜乐与每个家庭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Amen，谢谢巴雷，
谢
谢男
谢谢
孩。
拜拜
谢谢
Alex，
拜拜，
谢谢
Alex，
谢谢 Alex，
谢谢 Alex，
拜拜，
拜拜。